世宗宣武皇帝明贺是高祖孝文皇帝的第二个儿子，母亲是高夫人。起初他梦见被太阳追赶，躲到床下，太阳化为龙绕着他转了几圈，他惊醒后心悸，不久就怀孕了。太和七年闰四月在平城宫生下皇帝，21年正月甲午立为皇太子，23年夏四月丁巳在鲁阳即皇帝位，大赦天下。皇帝居丧，把政事委托给宰府。五月丙子朔，高丽国派使者朝贡。六月乙卯，分别派遣侍臣巡视各州郡，询问百姓疾苦，考察太守和县令，罢免昏庸的，提拔贤明的，文武人才中映照的，有德性著称于乡野的，都加以褒奖礼遇。戊辰，追尊皇母为文昭皇后。秋八月戊申，遵照遗诏，高祖的三夫人以下全部回家。癸丑，东宫官员晋升一级。癸亥，南徐州刺史沈凌向南叛逃。冬十月辛未，邓治国王向书鹏来朝见。丙戌，皇帝拜谒长陵。丁酉，在太庙举行祭祀。十一月，幽州百姓王惠定聚众造反，自称明法皇帝，刺史李肃逮捕并斩杀了他。这一年有18个州镇发生水灾，百姓饥荒，分别派遣使者开仓赈济抚恤。高丽国派使者朝贡。景明元年春正月壬寅，皇帝拜谒长陵。乙巳，大赦天下，改年号。丁未，萧宝卷的豫州刺史裴叔业献寿春归附，骠骑大将军彭城王元协率战车骑兵100000前往接应。二月戊戌，重新任命彭城王元协为司徒。萧宝卷的将领胡松、李居士率10000多人驻扎在宛，陈伯之的水军沿淮河而上，逼近寿春。夏四月丙申，彭城王元协、车骑将军王肃大败他们，斩杀数万人。己亥，皇帝元瑶去世。五月甲寅，因为北镇大饥荒，派遣监侍中杨波巡视安抚赈济。六月丙子，司徒彭城王元协进位大司马，车骑将军王肃加开府仪同三司。癸未，大阳蛮酋长田玉秋等人率部归附。秋七月，萧宝卷又派陈伯之侵犯淮南。庚子，吐谷浑国派使者朝贡。八月已有彭城王元协在肥口祭拜陈伯之。乙未，高丽国派使者朝贡。九月乙丑，东豫州刺史田义宗在长风祭拜萧宝卷的将领吴子阳、邓元起。齐州百姓柳世民聚众造反。冬十月丁卯朔，皇帝拜谒长陵。庚寅，齐州、兖州讨伐柳世民，平定了他。丁亥，改任彭城王元协为司徒、录尚书事。甲午，下诏在寿春设置40000兵力。十一月己亥，荆州刺史还道进攻萧宝卷的下泽戍，攻占了，投降的有2000多户。丁巳，阳平王元仪去世。这一年17个州大饥荒，分别派遣使者开仓赈济抚恤。这年冬天，导医萧衍起兵东下，讨伐他的君主萧宝卷。二年春正月丙申朔，皇帝拜谒长陵。庚戌，皇帝开始清理朝政，遵照遗诏，允许司徒彭城王元协以王爵身份回府地。太尉咸阳王元喜进位太保、司空，北海王元祥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丁巳，在太极前殿召见群臣，告知他们自己亲政的意图。辛酉，高丽国派使者朝贡。壬戌，任命太保咸阳王元喜兼领太尉、大将军、广陵王元宇为司徒。下诏说，朕年幼时继承帝位，忧患在身，不亲自处理政务，教化未能普及。如今开始清理政务，意义在于革新，希望四方百姓顺从教化，向善，可以分别派遣大使，罢免昏庸，提拔贤明。二月庚午，四位官员各晋升一级。甲戌，大赦天下。三月乙未朔，下诏说，近年来接连有战事，徭役繁多，百姓凋敝，应当及时体恤，以拯救百姓疾苦。正常赋税之外，各种妨害百姓的征收全部免除。辛亥，下诏说，各州刺史不亲自处理民事，对督察松懈，郡县拖延积压，10天半月才审决一次。案件拖延，诉讼久悬，动辄延误时间，百姓怨恨嗟叹， 于是陷入困苦。尚书可以明确制定条规，颁布四方，让他们每日亲自处理政事，严格约束守宰，不得沿袭旧习，松懈怠惰，损害政事。壬戌，下诏说治国崇尚简约清静，任用贵在适应事务。州府左使除授的版官逐渐增多，于是造成损害弊病，无益于治国之道。又经师各官署，僚属机构繁杂，有冗官闲职的，也同此例。如果不是重要职务，全部裁减。清、齐、徐演四州大饥荒，百姓饿死10000多人。这个月，萧衍立萧宝卷的弟弟南康王萧宝荣为主君，年号中兴，东复建业。下五月壬子，广陵王元宇去世。壬戌，太保咸阳王元喜谋反，被赐死。六月丁亥，考核各州刺史，加以升降。秋七月乙巳，柔然侵犯边塞。一位东豫州刺史田义宗在赤亭击败萧宝卷的将领黄天赐。辛酉，大赦天下。壬戌，车骑将军仪同三司王肃去世。九月丁酉，征发京畿内50000民夫，修筑京师323方，40天完工。己亥，立皇后于世。乙卯，免除寿春营户的军籍，改为扬州民户。冬十月丁卯，吐谷浑国派使者朝贡。辛未，萧宝卷的零陵庶主化后率部归附。十一月丙申，任命骠骑大将军穆亮为司空。丁酉，大将军北海王元祥为太傅，兼领司徒。壬寅，在伊水北岸改筑元丘。乙卯，在那里举行祭祀。十二月，高丽国派使者朝贡。这个月，萧宝卷的侄后张琦杀死他的君主萧宝卷，投降萧衍，萧衍攻克建业。三年春二月戊寅，下诏说近来连时干旱，农民无法耕种，振业不能寐，深感愧疚，通告各州郡有骸骨暴露的全部掩埋。三月，鲁阳蛮人反叛，萧宝卷的弟弟建安王萧宝寅前来投降。下四月，下诏辅军将军李崇讨伐鲁阳反叛的蛮人。这个月，萧衍又废除他的君主萧宝荣而建位自立，自称梁。闰月丁巳，司空穆亮去世。五月，扬州小县庶主党法宗袭击萧衍的大县庶，攻破，擒获他的龙骧将军朱菩萨，送往京师。秋七月癸酉，于田国派使者朝贡。下诏加授随从征讨陈显达的宿卫文官二阶，闲散文官一阶。八月癸卯，萧宝荣的镇南大将军江州刺史陈伯之派使者请求投降。乙卯，任命前太傅平阳公园辟为三老。九月丁巳，皇帝巡幸邺城。丁卯，下诏使者平调阴比干木。戊寅，在邺城南阅兵。庚辰，武兴国世子杨绍先派使者朝贡。冬十月庚子，皇帝亲自射箭，射程远达1里50步，群臣在射箭处刻铭文。甲辰，皇帝回宫。十一月己卯，下诏经洛地区兵荒马乱已超过10年。先皇在旧都定鼎，更新魏朝历署，扫除荒芜，创建宏伟宫室，功业盛大，规模长远。如今宗庙社稷已建，宫室已高，应当在下月中旬选择吉日迁居。仰望先皇一意，感念与喜庆交织。既然礼制盛大超过周宣王司干的制度，事迹高于汉高祖壮丽的遗制，可以依照典章完备这些考告，以符合远近臣民的期望。十二月戊子，下诏说百姓以农桑为本，国家重视蚕桑及田，祭祀的谷物由此供给，免服的材料由此寄托。近来京师初建基业，耕桑暂时缺乏，先前的规制法义必须恭敬遵行。如今寝殿建成，开始迁居，春郊不远，祭礼有时，可以表奏经营千亩吉田，开设公坛，手执农具和筐笼，亲自劝勉亿万百姓。壬寅，在太极前殿宴享群臣，赐予布帛各有差等，因为宫殿刚刚落成。甲辰，扬州击败萧衍的将领张萧之斩首2000级。这一年，疏勒、季兵、婆罗那、乌常、阿育陀、罗婆、布伦、陀跋罗、伏波女提、斯罗、搭舍、伏吉西那泰、罗班、乌基、西万金、朱居班、喝盘陀、波金、燕卫、 朱枕洛、南天竺、池沙那斯头等国都派使者朝贡。河州大饥荒，饿死2000多人。次年春正月乙亥，皇帝在千亩吉田举行清耕礼。凉州敌人杨惠反叛，下诏代理凉州事务的杨春、左将军杨直讨伐他。三月己巳，皇后在北郊举行清残礼。庚辰，扬州在阴山击败萧衍的将领，斩其龙骧将军吴道爽等数千人。下四月癸未朔，任命萧宝寅为镇东将军、东扬州刺史，封丹阳郡开国公、齐王。庚寅，南天竺国进献辟之佛牙。戊戌，下诏说酷吏为祸，自古就是共同的祸患。孝父遭受酷刑，东海之地焦枯。如今连续100天不下雨，想来是有冤狱吧。尚书审问京师在押囚犯，务必尽力审理清楚。己亥，皇帝因为干旱减少膳食，撤去悬乐。辛丑，普降大雨。五月甲戌，杨春、杨芷大败反叛的敌人，斩首数千级。六月壬午朔，封皇帝元月为汝南王。丙戌，征发迹定营象并即六州20000人，马1000匹，增配给寿春。秋七月乙卯，三老平阳公袁丕去世。庚午，下诏收回延迟之力归公。辛未，任命彭城王元协为太师。八月庚子，任命吏部尚书袁英代理镇南将军攻打萧衍的益阳。戊吉国进贡苦史。辛丑，巡幸河南成离宫。冬十一月壬子，扬州大败萧衍的军队，斩其徐州刺史潘殿廉，擒获司马明肃。即位，任命武兴国世子杨绍先为该国国王。癸亥，下诏尚书左仆射袁怀安抚慰劳代都北镇，根据情况救助抚恤。乙亥，镇南将军袁英在白沙大败萧衍的将领吴子阳，擒斩上千人。十二月庚寅，下诏镇南将军李崇讨伐东荆州反叛的蛮人。丙申，下诏说先朝制定规章制度，各项事务都合适，但年久事宜，人情懈怠，近来有人擅自增减，废弃不行，有人固守旧制而失宜，时常有错乱妨碍，有人执分错乱，互相推诿，因命百官列出存疑和缺失之处，迅速上奏。癸卯，萧衍的凉州刺史平阳县开国侯翟远、徐州刺史永昌县开国侯陈虎牙投降。正始元年春正月庚戌，江州刺史曲江公陈伯之在东关击败萧衍的将领赵祖岳。丙辰，东荆州刺史杨大衍大败群蛮樊季安等。丙寅，大赦天下，改年号。二月戊子，萧衍的将领江庆珍袭击并攻陷寿春外城，周军反击赶走了他。丁酉，扬州统军刘思祖在邵阳大败萧衍的军队，擒获其冠军将军邵阳县开国侯张惠绍、骁骑将军祁阳县开国南赵景岳等10名将领，斩俘数千人。三月壬申，袁英在樊城击败萧衍的将领王僧炳。下四月辛卯，高丽国派使者朝贡。五月丁未朔，太傅北海王元祥因罪被废为庶人。六月，因为干旱撤去音乐，减少膳食。癸巳，下诏说朕缺乏德行，政令刑罚多有失误，干旱持续数十天，京城一带枯焦，责任在于朕，日夜忧心。有关部门可以依照旧典恭敬施行6件事：冤狱治案，公平处理，百官失职，酌量整顿，官寡孤独困苦之人加以抚恤，徭役赋税繁重全部减免，贤良正直之人以礼敬用，贪婪残暴谄媚阿谀之人及时平退，男女婚配失实务必使其结合，以符合朕的心意。甲午，皇帝因为干旱亲自到太庙祭享。戊戌，下诏在首阳山建立周公旦、伯夷、叔齐的庙宇。庚子，因为干旱召见公卿以下官员，引咎自责。又登陆京师在押囚犯，死刑以下全部减刑一等，鞭杖之刑全部赦免。秋季七月癸丑日，萧衍的脚城戍主柴庆宗献城投降。李崇大破各部，蛮帅樊素安。八月丙子日，元英在益阳击败萧衍的将领马先平。诏令洛阳令有大事可以当面陈奏。 已有日，元婴进攻益阳，攻克该城，擒获并押送萧衍的冠军将军蔡林恩等十几名将领。辛卯日，元婴又大破萧衍的将领，并扫清了三关。丁酉日，封元婴为中山王。戊戌日，西羌宋万率领4000户归附。九月丙午日，诏令沿淮河南北的各处镇戍都要在秋季播种麦子，春季播种粟稻，根据当地土壤适宜情况，水田旱地兼用，务必使土地没有闲置，士兵没有余力，等到来年丰收，让公司都能受益。又诏令各州免除徭役，不得随意征发。甲子日，诏令中山王元婴所抓获的萧衍冠军将军兼司州事蔡林恩等人根据才能选拔任用。乙丑日，萧衍的霍州刺史田道隆、益州刺史张宗之派使者归附，柔然侵犯边塞，诏令左仆射袁怀讨伐。冬季十月乙未日，诏令禁止官员以平民身份招募吏员。十一月戊午日，下诏说，古代圣明的君主开创基业，传承法统，安定民众，教化天下，无不推崇建立学校，开设教育，培养国中子弟，显扬三礼，阐明四术，使道义通行于各邦国，教化流传于天下。自从黄基迁都，定鼎中原，军事国务繁忙，未暇经营建设，静心思考，有愧于古人的功业，可以敕令有关部门依照捍卫旧制，营建修缮国学。十二月丙子日，将院墓公田分赐给从代地迁来的民户。己卯日，诏令群臣商议制定律令。己亥日，皇帝巡幸伊阙。闰十二月癸卯朔日，萧衍的凉州行事夏侯道迁占据汉中前来归降，朝廷任命尚书邢鸾为镇西将军，率军前往接应。乙丑日，骠骑大将军高阳王元雍出任司空，尚书令广阳王元嘉加授仪同三司。正十二年春季正月丙子日，任命探昌国世子梁弥伯为该国国王，邓志国派使者朝贡。二月，凉州敌人反叛，截断汉中运输道路，刺史邢鸾接连大败叛军。夏季四月己未日，城阳王元鸾去世。乙丑日，下诏说，任用贤才治理国家是自古以来的常规，宣扬风化辅佐政务实在需要众多贤士，然而中正官所选拔的只注重门第，吏部选拔的常规仍不按才能举荐，致使英杰贤德很少被提拔，政务多有停滞，不精心选拔将如何考核升迁。八座可审议古代共事的方法和选拔贤才的体制，一定要使才能学问都能展现，资历声望兼备。丙寅日，因仇持敌人叛乱，诏令光禄大夫杨春代理平西将军率军讨伐。邢鸾派遣统军王族西征，接连击败萧衍各军，于是进入剑阁，抓获萧衍的辅国将军范史南送往京师。五月辛巳日，低贼韦虎率部众投降。六月己丑日，下诏说，先朝的功臣有的自身遭受贬黜，子孙沉沦不显，有的仕途失序，被旧有的品流取代，因此不加录用，如何奖励劝勉？追念前代功绩，勤奋有亲疏之别，宗室及庶族，凡祖先父祖功绩可记录，却没有朝廷官职，或有官职而才能优异可提拔的，根据才能选拔受职。甲寅日，萧衍的冠军将军李田等在始平郡东浮水北岸扎营，王族迎战击败他们，斩杀萧衍的冠军将军张汤、辅国将军马氏、宁朔将军李当和江建祖、辅国将军冯文豪、龙骧将军何盈之等人。甲子日，诏令尚书李崇、太府卿于忠散骑常侍游赵，建议大夫邓宪、李崇和于忠为史持节并兼侍中，邓宪兼黄门郎，都担任大使，纠察处理外州及京畿之内，被那些首令等官员过失暴露的，立即予以处置。州镇重要职务，听任他们上表奏闻。乙丑日，萧衍的冠军将军王景应、辅国将军鲁方达等进攻竹亭，王族大败他们，斩杀其辅国将军王明达、龙骧将军张方赤。丁卯日，扬州刺史薛真度大破萧衍的将领王超宗，俘虏斩杀3000人。戊辰日，萧衍的将领鲁方达驻守新城，王族又派遣统军卢祖谦等击败他们，斩杀萧衍的冠军将军杨伯仁、宁朔将军任安定。秋季七月甲戌日，下诏说， 朕继承帝位至今七年，恩德未广泛施布，明察不能照耀远方，民众的冤屈疾苦各地仍然滋生，而纠察审理的诉讼在下未能畅通，咸鱼不分，黑白混淆，这不是革新民众视听，使善恶激励人心的做法。现在分派大使巡视各地检查，根据他们的过失与风闻相符的，立即加以纠察罢黜，以彰显雷霆之威，以申明旌旗巡行之举，借此观察风俗，辨别民情，采访功过，褒奖赏赐贤者，纠察惩罚奸邪，理清冤屈，抚恤困弊，以符合朕的心意。戊子日，王族击败萧衍的军队，斩杀其龙骧将军玉增辉、宁朔将军库宝寿、辅国将军鲁天慧、建武将军王文彪，王族逼近涪城。壬辰日，萧衍的巴西太守宇豫、冠军将军、统军主李田等迎战，王族击败他们，俘虏斩杀数以千计。八月壬寅日，诏令中山王元婴南征襄勉。庚戌日，王族派遣统军纪弘雅、卢祖谦等攻破萧衍的军队，斩杀齐秦、梁二州刺史鲁方达等15人。壬子日，王族又派遣统军卢祖谦等击败萧衍的军队，斩杀其都督、冠军将军、梓潼县开国子王景应、刘达等24名将军。甲寅日，扬州在杨时攻击萧衍的将领江庆珍，击败他。这个月，萧衍的缅东太守田清喜率领7个郡、31个县、10090户归附。9月己巳日，扬州刺史袁嵩击败萧衍的襄州刺史杨公泽等人，斩杀俘虏数千人。冬季11月戊辰朔日，武兴国王杨少先的叔父杨吉起谋反，诏令光禄大夫杨春讨伐。王族围攻涪城，益州各郡戍守投降的有2/3，民众送来户籍的有50000多户。不久，王族率军撤退。12月庚申日，又诏令骠骑大将军袁怀慎，让他讨伐武兴反叛的敌人。正始三年春季正月丁卯朔日，皇子出生，大赦天下。壬申日，梁、秦二州刺史邢鸾接连击败敌贼，攻克武兴。萧衍的冀州刺史桓和入侵南青州，周军击退了他。秦州民众王志等聚集2000人，自称王公。不久推举秦州主簿吕狗为首领，年号建明。己卯日，杨吉起兄弟相继投降。二月丙辰日，下诏说，从前虞舜告诫不要当面顺从，要不断进献善言。周朝任用谏官辅佐，君王的过失必须规劝。朕上承大业，进奉帝位，想安定各项政务，日理万机，因此侧身盼望忠言，虚心寻求正直之言。然而良策没有进献，规划谋略没有听闻，这难道是辅佐君主匡救不足的做法吗？可诏令王公以下，凡有好的谋略、深远的规划、直言忠诚的劝谏，有利于国家便民、矫正时弊、激励风俗的，都让他们就是陈述奏报，不要犹豫不决。戊午日，诏令右卫将军袁立等讨伐吕狗。乙丑日，平南将军陈伯之在梁城击败萧衍的徐州刺史昌邑之。这个月，萧衍的将领萧炳率领50000人侵犯淮阳。三月己巳日，因军事大规模兴起，诏令停止各项土木工程。己卯日，诏令荆州刺史赵仪、平南将军西康生赶赴淮阳。乐梁王袁长命因杀人罪被赐死，封国撤销。戊子日，为皇子取名袁昌。庚寅日，平南将军、曲江县开国公陈伯之从梁城向南逃跑。夏季四月乙未日，诏令解除延迟禁令。甲辰日，诏令派遣使者巡视慰问北部边疆的酋长和百姓。庚戌日，任命中山王元婴为征南将军、都督杨徐二道诸军事，指挥边疆。萧衍的江州刺史王茂先侵犯荆州，驻扎在河南城，诏令平南将军杨大眼讨伐。辛酉日，大败敌军，斩杀其辅国将军王花，斩首俘虏2000余人。进攻河南城，王茂先逃跑溃散，追击败军直到汉水，攻占其5座城池。将军宇文福袭击萧衍的司州，俘虏1000多人返回。五月乙丑朔日，诏令尚书救济益阳新归附的民户。丙寅日，下诏说，掩埋枯骨尸骸是古代的典范，顺应时节发布政令是朝廷的恒常制度。现在雨水未降， 春季庄稼已干旱，有的孤老饥饿患病，无人赡养救治，因而致死，暴露在沟壑之中。洛阳部尉因按法令给予棺木埋葬。壬申日，萧衍的将领张惠绍入侵，攻陷宿禹。乙亥日，萧衍的将领萧荣攻陷梁城。辛巳日，萧衍的将领韦睿攻陷合肥城。壬午日，诏令尚书袁瑶率军南征。癸未日，因秦陇尚未平定，诏令征西将军于禁调度各军。己丑日，萧衍的将领又攻陷阳石、霍丘两城。六月辛丑日，又攻陷小县署。乙巳日，安西将军袁立大破秦地叛军，斩杀贼帅王志等五人，斩首六千。丁未日，代理平南将军西康生击败萧衍的将领张惠绍，斩杀其徐州刺史宋黑。丁巳日，诏令尚书邢鸾出兵讨伐徐衍。秋季七月丙寅日，萧衍的将领桓和侵犯孤山，攻陷故城。庚辰日，袁立大破秦地叛军，破将吕狗及其王公三十余人，秦经二州平定。戊子日，中山王元英在阴陵大破萧衍的徐州刺史王伯敖，斩杀其将领二十五人，斩首俘虏五千余人。己丑日，诏令征发定、冀、营、相、江四六州十万人以援助南征军队。八月壬寅日，安东将军邢鸾在孤山击败萧衍的将领桓和，斩首一万余人。将军袁衡又攻克故城，斩杀萧衍的冠军将军桓方庆。统军毕祖朽又攻克蒙山，斩杀萧衍的龙骧将军角道仪等，斩杀及投沂水而死的有四千多人。兖州平定。己酉日，诏令平南将军安乐王袁权督帅后续各军赶赴淮南。壬戌日，驱摄津、秦、齐、梁、河五州。九月癸酉日，邢鸾在宿豫大破萧衍的军队，斩杀其大将蓝怀公等四十余人。张惠绍放弃宿豫，萧秉放弃淮阳，向南逃跑，追击斩杀数万人。徐州平定。己丑日，中山王元英在淮南大破萧衍的军队，萧衍的中军大将军临川王萧红、尚书右仆射柳谭、徐州刺史昌义之等放弃梁城，沿淮河向东逃跑，追击败军到达码头。萧衍的冠军将军戍主朱思远弃城连夜逃跑，擒获并押送萧衍的将领四十余人，斩杀俘虏士卒五万余人。元英于是进攻钟离，高丽国派使者朝贡，萧衍派遣将士三万人侵犯益阳。丁酉日，夜里逃遁。颍州刺史娄岳追击，击败敌军。戊申日，柔然国派使者朝贡。己未日，征虏将军赵霞在党城桑平大破萧衍的部众。十一月甲子日，皇帝在侍前殿为京兆王元愉、清河王元义、广平王元怀、汝南王元悦讲解《孝经》。庚寅日，下诏说往年陇右煽动叛逆，全境不归顺，其中仍有能坚守节操不参与祸乱的人，疾风之劲草确实值得嘉奖，尚书可酌情量度上报赏赐，以表彰诚意忠义。这个月，凉州再次击败反叛的辽人。正十四年春季二月丙午日，吐谷浑、探昌国都派使者朝贡。己未日，兀吉国进贡苦史。三月丙子日，迭夫罗国派使者朝贡。夏季四月戊戌日，钟离发生大水灾，中山王元英战败退回。壬寅日，吐谷浑、鸠摩罗、阿拔摩拔切摩勒、西万金各国都派使者来朝进贡。六月己丑初一，皇帝下诏说高祖皇帝的德性与天地相合，光辉如同日月，传播文化教育来安抚远方之人，调整礼乐学问来表彰优秀人才，迁都中土，定居在京城，总揽双路所覆盖的疆域，统一在洛水之滨占卜建都，军事和公益同时兴起，没有时间顾及儒家教育，朕继承大业，君临天下，想要效法圣人的规制，遵循先帝的遗志。如今天下平安宁静，四方没有战事，可以命令有关部门依照前朝旧例设置国子学，建立太学，在四门设立小学。丙午日，萧衍的龙骧将军冯异太守宇文子生等七郡相继归附。丁未日，设兰达那罗、设弥、 比罗直各国都派使者来朝进贡。秋季八月辛卯日，契丹国派使者来朝进贡。己亥日，中山王元婴、齐王萧宝寅因在钟离战败被定罪，都被削去爵位，贬为平民。庚子日，库莫西、探昌、吐谷浑各国派使者来朝进贡。辛丑日，敦煌百姓发生饥荒，打开粮仓赈济抚恤。九月己未日，下诏说朕承受天命即位，将近一年，迁居正宫已满一年。皇室宗亲勤勉已久，各部门的杰出人才功绩尚未酬报。这不是所谓有功就应被知晓、赏赐及时的原则。现任命司空高阳王元雍为太尉，尚书令广阳王元嘉为司空，百官都晋升一级。庚申日，夏州长史曹明谋反被处死。甲子日，开通斜谷旧道。疏勒、车勒阿居、蓝天竺、婆罗等国派使者来朝进贡。丙戌日，司州百姓发生饥荒，打开粮仓赈济抚恤。闰月甲午日，禁止大司马门有车马出入。冬季十月丁巳日，高黎、半社、西万金、可留家、比沙、疏勒、于田等国都派使者来朝进贡。丁卯日，皇后于氏去世。戊辰日，疏勒国派使者来朝进贡。庚午日，淮阳太守安乐县城叛变。辛未日，叶搭、波斯、可盘陀、可文提不那帐纽帐提等国都派使者来朝进贡。已有日，将顺皇后安葬在永泰陵。十一月丁未日，禁止在黄河以南饲养母马。从碣石到剑阁，东西七千里，设置22个都督。己酉日，阿语陀、诃罗盘、陀跋土罗等国都派使者来朝进贡。十二月戊午日，下诏说在钟离失踪的士兵免除其全家3年的田租。辛酉日，特那帐提沙波离、阿诗勒摩直波等国派使者来朝进贡。甲子日，如如高车百姓他莫姑率领部众前来投降。丁丑日，波伦、波利伏佛咒善、钱达等国派使者来朝进贡。永平元年春季正月戊戌日，颍川太守王神念逃往萧衍处。二月辛未日，戊己、蓝天竺国都派使者来朝进贡。三月戊子日，皇子元昌去世。己亥日，斯罗、阿陀、比罗、阿姨益多、婆那伽、迦师达、于田等国都派使者来朝进贡。丙午日，因去年旱灾欠收，派使者到各地赈济抚恤。夏季四月，阿福智罗国派使者来朝进贡。五月癸未日，高丽国派使者来朝进贡。辛卯日，皇帝因旱灾缘故减少膳食，撤去悬挂的乐器。六月壬申日，下诏说谨慎审理案件，重视刑罚，这在以往的诏书中已有记载。朕登基以来，明察尚浅，处理疑难案件实在有所惭愧，可依照洛阳旧图修建听讼观，在农闲时动工，到冬天完成。朕将与王公大臣亲自前往审讯查询。癸酉日，高车国派使者来朝进贡。秋季七月辛卯日，高车、契丹、汉叛、纪兵各国都派使者来朝进贡。甲午日，丽夫人高氏为皇后。乙未日，下诏说审理案件要依据实情，通过舞厅来审查。枷锁棍棒的大小各自应有标准。但近来廷尉、司州、河南、洛阳、河阴及各监狱官员审讯的道理未能完全体现怜悯宽恕，拷打的痛苦常常过于残酷，这不是尽法量刑、慎行重命的做法。追究冤案确实令朕心怀忧虑，可交付尚书仔细检查枷锁棍棒违反制度的原因，定罪后上奏。八月癸亥日，冀州刺史京兆王元瑜占据州城反叛。乙丑日，暂授尚书李平镇北将军，代理冀州事务，讨伐元瑜。丁卯日，大赦天下，改换年号。庚午日，吐谷浑、库莫西国都派使者来朝进贡。九月辛巳初一，李平在草桥大败元瑜。丙戌日，恢复前任中山王元婴的原有封爵。壬辰日，如如国派使者来朝进贡。定州刺史安乐王元权在信都北面大败元瑜。戊戌日，杀死侍中、太师、彭城王元协。辛丑日， 下诏赦免冀州百姓中因被源于牵连的各类工匠一夫，如能斩杀或俘获叛党，另行优厚赏赐。癸卯日，李平攻克信都，源于向北逃跑，斩杀他所任命的冀州牧韦超、右卫将军牧雅、尚书仆射刘子直、吏部尚书崔枯等人。统军书孙头抓住源于送往信都，群臣请求诛杀源于，皇帝不同意，下诏送往京城。冀州平定。庚子日，颍州司马彭真、至中都荣祖等人谋反，暗中引导萧衍军队进入益阳，颍州刺史娄岳将他们击退，太将军胡继志、屈祖等人向南赶赴益阳，三关守将侯登、杨凤绳等人县城叛变，娄岳还城固守，派中山王元英统帅步兵骑兵30,000人前往救援。冬季十月丁四日，下诏恢复前北海王元祥的原有封爵，按王礼安葬。豫州彭城人白藻生杀死刺史司马越，占据州城叛变，萧衍派将领齐狗人等4人率兵支援。下诏命尚书邢鸾代理豫州事务，都帅将军崔仙率领骑兵讨伐。丙子日，邢鸾在鲍口大败白藻生和齐狗人的军队。丁丑日，前任粟裕守将程安乐的儿子程景俊杀死粟裕守将严仲贤，县城叛变。11月庚寅日，下诏命安东将军杨春率兵40,000攻打粟裕。12月己未日，邢鸾攻克玄户，斩杀白藻生、擒获齐狗人等人，俘虏萧衍士兵3000多人，分别赏赐给王公以下官员。癸亥日，中山王元英在楚城击败萧衍将领，擒获萧衍的宁朔将军张仪等人。颍州刺史娄岳在金山击败萧衍将领马先平。壬申日，汉东蛮族百姓17,000户相继归附。丙子日，高丽国派使者来朝进贡。这一年，高昌王屈家派他兄长的儿子自行署理的左卫将军孝亮带着奏表来朝见，因而请求迁居内地，并请派军队迎接。2年春季正月，萧衍派王神念侵犯南兖州，下诏命辅国将军长孙志暂授平南将军为都督，率领统军丙球等5支军队讨伐。丁亥日，胡密、不救魔、扭密、班氏、西万金、新斗纳、月把扭各国都派使者来朝进贡。壬辰日，叶搭、伯之国派使者来朝进贡一头白象。乙未日，高昌国派使者来朝进贡。丙申日，中山王元英进逼萧衍的长薄树。戊戌日，趁夜溃败，杀伤数千人。丁酉日，攻克武阳关，擒获萧衍的云骑将军、松滋县开国侯马广、冠军将军、千陵县开国子彭瓮生、骁骑将军、当阳县开国伯徐元济等26名将领，俘虏7000多人，进攻黄县、西关。萧衍将领马先平放弃西关，李元吕放弃黄县逃走。这一月，荆州僧人刘惠汪聚集部众造反，下诏命化州刺史西康生讨伐。2月乙卯日，下诏说近来战事频繁，兵器多有毁坏，仓库中的武器现存不多，居安思危是古人所警戒的，5种兵器必须充足积存，制造数量既多，非众人不能完成，现在可以酌情制造40,000人的各种兵器。3月癸未日，摩师罗、阿耀舍苏突都、地弗罗各国都派使者来朝进贡。夏季4月己酉日，下诏因武川镇发生饥荒，打开粮仓赈济抚恤。甲子日，下诏说圣人济世随情况变化，有时用正法，有时用权变，道理没有固定。先朝因迁都洛阳不久，基业刚刚建立，河洛一带的百姓迁居旧地尚未安定，带地来的新住户还不能安定下来，一缺西南众多蛮族聚集，绵阳的敌城接连设防，愚蠢的8人心意尚未归顺，所以暂时抑制养育的仁德，暂缓实施肃奸的法令。如今京城坚固，与过去不同，阳、颍、京、益各州都已归我所有，据守险要的蛮族无不归附，商洛一带民心忠诚远超往日，只有樊乡以南人政教化不通，百姓被阻隔，这不是百姓的过错，而无赖之徒轻易抢劫掠夺，杀害良善，离散他人父兄，萧衍的残暴确实很深，现在可以释放那些被掠夺的百姓，显示大恩， 宽恕这些残暴之人的旧罪，并命令延边州镇从今以后不准境外盗寇入境，违者与境内犯罪同样处罚。如果州镇主将知情纵容不纠察，按法律治罪。五月，高丽国派使者来朝进贡。辛丑日，皇帝因旱灾缘故减少膳食，撤去悬挂的乐器，禁止屠宰牲畜。甲辰日，前往华林都亭亲自审讯囚犯，犯死罪以下各将一等处理。六月，高昌国派使者来朝进贡。辛亥日，下诏说江山正要统一，车轨文字应当一致，各州道路南北宽窄不等，现在可下令四方时远近没有差别。秋季七月癸未日，契丹国派使者来朝进贡。八月丁未日，邓治国派使者来朝进贡。戊申日，封邓治国世子向览提为该国国王。高昌、戊吉、库莫西各国都派使者来朝进贡。九月辛巳日，封已故北海王的儿子元昊为北海王。壬午日，下诏确定各宫门名称。冬季十月癸丑日，任命司空广阳王元嘉为司徒。庚午日，颍州进献七宝床，下诏不接受。十一月甲申日，下诏禁止屠杀怀孕的牲畜，作为永久制度。己丑日，皇帝在事前殿为众僧人和朝臣讲解维摩诘经。十二月，下诏说吾等诸侯近来没有选拔标准，同姓的出身公正六品下，侯从六品上，伯从六品下，子正七品上，男正七品下，异族出身公从七品上，侯从七品下，伯正八品上，子正八品下，男从八品上，清修出身公从八品下，侯正九品上，伯正九品下，子从九品上，男从九品下，可按此续用。迭弗罗、伏菩提、朝陀乍、波罗各国都派使者来朝进贡。三年春季二月丙午日，高昌、邓治国都派使者来朝进贡。壬子日，秦州僧人刘光秀谋反，州郡捕获并斩杀了他。癸亥日，秦州陇西羌人杀死镇江赵俊，拥兵反叛，州中军队讨伐平定。三月丙戌日，皇子出生，大赦天下。高丽、吐谷浑、探昌各国都派使者来朝进贡。夏季四月，平阳郡的秦昌、襄陵两县发生大瘟疫，从正月到这一月死亡2730人。五月丁亥日，下诏因冀州、定州二州旱灾欠收，打开粮仓赈济抚恤。六月壬寅日，下诏再次在天下搜求遗失的书籍。丁卯日，给皇子取名元许。闰月己亥日，吐谷浑、高丽、契丹各国各派使者来朝进贡。秋季七月己未日，吐谷浑国派使者来朝进贡。八月己卯日，戊吉国派使者来朝进贡。九月壬寅日，乌常、嘉秀沙尼各国都派使者来朝进贡。丙辰日，高车别部首领可略汗等人率众1700人归附。冬季十月辛卯日，中山王元英去世。丙申日，下诏说朕承天登基，年满一季，但治国之道不如激攘之势，教化不及行错之志，对于百姓中的孤寡疾苦心中常怀怜悯，如不加抚恤，岂是作为百姓父母的心意？可命令太常在宽敞之处另建一处馆舍，使京城内外患病的人都居住在那里，严格命令医署分别派医师治疗，考核他们的能力而行赏罚。虽然寿命有定数，长短由天注定，但三类疾病不同，有的依赖针灸药物，或许秦越人扁鹊的言论今天可以验证。又因医书浩繁，流传甚广，对症下药难以穷究，再令有关部门召集各医工查阅拣选，务必选取精药，取30多卷颁发各地郡县，抄写布告乡里，使百姓知道治病的方法。戊戌日，高车、秋瓷、难地、纳杰、库莫西等国都派使者来朝进贡。十二月己卯日，高丽、比沙帐国派使者来朝进贡。辛巳日，江阳王元济因事被削去爵位。甲申日，下诏在青州建立高祖庙。殿中侍御史王昶谋反被处死。四年春季正月丁巳，汾州人刘龙驹聚众造反，皇帝诏令建议大夫薛和率军讨伐。甲子日，阿岳陀、 不数罗国都派使者朝贡。二月壬午日，青州、齐州、徐州、兖州四州百姓严重饥荒，朝廷派使者开仓赈济抚恤。三月癸卯日，婆比番弥、乌常、比地、前达等国都派使者朝贡。壬戌日，司徒、广阳王元嘉去世。夏季四月，琅琊百姓王万寿斩杀萧衍的辅国将军、琅琊东莞二郡太守刘哲，带着渠山前来投降。徐州刺史卢敞派琅琊戍主傅文季率军占据渠山。甲戌日，薛和彻底击败珊瑚。萧衍派镇北将军张济和马先平侵犯渠山。皇帝诏令卢敞率军前往救援。五月己亥日，将带金的铜龙迁移到天渊池。丙辰日，下诏禁止天文历算之学。六月乙亥日，钱达、阿婆罗、达舍、岳加史密、布留沙等国都派使者朝贡。秋季七月辛酉日，吐谷浑、契丹都派使者朝贡。八月辛未日，阿婆罗、达舍、岳加史密、布留沙等国都派使者朝贡。癸巳日，兀吉国进贡苦使。九月甲寅日，萧衍的九山戍主苟仁率戍弟前来投降。叶达、朱居盘波罗、莫切陀、夷婆婆罗、俱萨罗、舍弥、罗勒陀等国都派使者朝贡。冬季十月丁丑日，婆比番弥、乌常、比地、前达等国都派使者朝贡。十一月甲午日，探昌国派使者朝贡。己亥日，诏令李崇、西康生在寿春练兵，以分散渠山之敌。戊申日，难地、伏罗国都派使者朝贡。渠城失陷，卢敞大败而回。十二月壬申日，下诏说禁用贤良斥退奸恶是治国常理。三年考核政绩是明确典章。自正十二年以来，至今未进行考核，功过难以评断，怎能没有升降。从景明二年到永平四年进行全面考核上报。戊子日，大罗汉、婆来加国派使者朝贡。延昌元年春季正月乙巳日，因连年水旱，百姓饥荒困苦，朝廷分派使者开仓赈济。戊申日，疏勒国派使者朝贡。丙辰日，任命车骑大将军、尚书令高照为司徒公、光禄大夫，清河王元义为司空、司州牧，广平王元怀晋升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三月辛卯朔日，可盘陀国派使者朝贡。甲午日，十一个州郡发生大水，诏令开仓赈济。因京城粮价昂贵，拨出仓库粟米80万担赈济平民。即位日，安乐王源泉去世。夏季四月，因旱灾，下诏禁止食用谷物的牲畜。丁卯日，下诏说迁都洛阳以来将近20年，国子学缺少讲诵之声，四门学断绝学业，博士空作，虚领俸禄多年。贵族子弟叹息如同紫荆中所述，静心思念，深感惭愧。因严令有关部门，国子学于孟冬建成，太学、四门学于明年暮春落成。戊辰日，因旱灾，诏令尚书与各部门审理预送，并令河北百姓前往燕州、衡州就食。辛未日，诏令饥民前往六镇就食。丁丑日，皇帝因旱灾减少膳食，撤去悬挂乐器。癸未日，下诏说四周地震地裂，死伤甚多。想到伤亡，心中悲痛。死者不可追回，伤者应加救治。可派遣太医、骨科医生，并供给所需药物，前往治疗。已有日，大赦天下，改年号。诏令设立礼宿殿、申送车，以穷尽冤屈。五月辛卯日，疏勒和高黎都派使者朝贡。丙午日，诏令天下有粮之家，除全年口粮外，全部借给饥民。自二月起不下雨至本月底。六月壬申日，大雨普降。戊寅日，解除河南牡马禁令。己卯日，下诏说去年水灾，今春旱灾，百姓饥饿，救命无着。虽然经过残月，无法养蚕纺织。金秋赋税将征收，郡县限期催办，尚书可严令各州衡量百姓资产，明确减教，以解救急难。庚辰日，诏令拨出太仓粟米50万石，赈济京城及州郡饥民。秋季七月，吐谷浑、契丹都派使者朝贡。 八月壬戌日，吐谷浑派使者朝贡。丁亥日，戊吉国进贡苦使。冬季十月乙亥日，立皇子元许为皇太子。同月，叶耷、于田、高昌及库莫西等国都派使者朝贡。十一月丙申日，下诏说：“朕承受上天福命，统治天下。”太子秉承灵明，出立公事，明德彰显，三善已备，恩泽因君师天下，荣耀遍及众庶。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位一级，孝子、顺孙、连夫、节妇在其门履表彰，酌情赐予素帛。十二月己巳日，诏令郡守县令被御史弹劾预设及考核为中帝的，一律替代。二年春季正月戊戌日，皇帝乘坐申讼车，亲自审理冤狱。高丽派使者朝贡。二月丙辰朔日，赈济京城平民。甲戌日，因六镇大饥荒，开仓赈济。己卯日，太尉高阳王元雍晋升为太保。庚辰日，萧衍的豫州百姓徐玄明等人斩杀萧衍的镇北将军、清冀二州刺史张济，率州归附。诏令前南兖州刺史樊鲁率军前往接应。闰二月辛丑日，将院右墓地赐给从代京迁来吴田的百姓。癸卯日，制定奴粮界限，以景明年间为断。三月丙寅日，高昌国派使者朝贡。这年春季，百姓饥荒，饿死数万人。夏季四月庚子日，用绢十五万匹赈济河南郡饥民。五月，寿春发大水，派遣平东将军西康生等率部骑数千人前往。高丽派使者朝贡。六月乙酉日，青州百姓饥荒，诏令使者开仓赈济。甲午日，特赦扬州。辛亥日，皇帝乘坐申讼车，亲自审理冤狱。这年夏季，十三个州郡发生大水。秋季八月辛卯日，下诏说：近来水旱交侵，连年饥荒欠收，百姓窘迫，多陷罪罚，凡行之愧，朕深恐惧。对杀人、掠卖人、群盗首犯，即虽非首犯，但杀伤主人，增再犯公然揭露者，依法处决，其余免死。徒刑流放以下各案等级减免。庚戌日，叶耷、于田、盘陀及契丹、库莫西等国都派使者朝贡。九月丙辰日，因贵族豪门崇尚奢侈，诏令尚书严格制定等级限制，节制浮华。同月，戊吉、吐谷浑、邓志国都派使者朝贡。冬季十月，因衡州、泗州地震，百姓多死伤，免除两河地区一年租赋。十二月丙戌日，免除洛阳、河阴二县租赋。乙巳日，因衡州、泗州地震，百姓多受灾，凡家中成年丁口尽失，老幼孤寡，无赋役减免者，各赐粮米以接到来年。高丽派使者朝贡。三年春季二月乙未日，下诏说：泗州秀容郡夫城县、雁门郡原平县，自去年四月以来，山民地震，至今不止。上天示警，朕甚畏惧，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应抚恤疾苦，宽减刑罚，以回应天谴。三月，三官别将李世哲大破群蛮，斩杀萧衍的龙骧将军文思之、文天生。夏季四月，青州百姓饥荒。辛巳日，开仓赈济。乙巳日，皇帝乘坐申讼车，亲自审理冤狱。六月，南荆州刺史桓叔兴在九山大破萧衍军，斩杀其虎吕将军。新丰县开国子蔡令孙、冠军将军席世兴、真义将军蓝次孙。秋季七月丙子日，戊吉国派使者朝贡。八月甲申日，皇帝亲临朝堂，考核百官予以升降。九月，吐谷浑、契丹、戊吉等国都派使者朝贡。冬季十月庚辰日，诏令骁骑将军马一书宣慰如如。库莫西国派使者朝贡。十一月庚戌日，南天竺、左岳费石等国都派使者朝贡。辛亥日，诏令司徒高照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率部骑十万西伐。益州刺史傅树衍出巴北，平南将军杨指出涪城，安西将军西康生出绵竹，辅军将军真琛出剑阁。乙卯日，任命中护军袁瑶为征南将军、东道都督，镇守遏制梁楚地区。丁巳日，幽州僧人刘僧绍聚众造反，自称禁居国民法王。 周俊捕获斩杀。甲戌日，高丽派使者朝贡。12月庚寅日，诏令修建明堂。四年春季正月甲寅日，皇帝身体不适，丁巳日在侍前殿去世，时年33岁。二月甲戌朔日，上尊谥号为宣武皇帝，庙号世宗。甲午日，葬于景陵。皇帝幼年极有大气度，喜怒不形于色，生性简朴。当初高祖想观察诸子志向情趣，便大摆宝物，任其选取，京兆王元宇等都争抢争玩，唯独皇帝只取古志如意。高祖大为惊奇，数人原寻失德。高祖对彭城王元协说，我本就怀疑此子有非凡志气，如今果然，于是立为太子。皇帝喜爱经史，尤其擅长佛教义理，每逢讲论通宵达旦，不知疲倦，仪态优美，容貌俊朗，临朝深沉静默，端庄威严如神，却有人君气度。使臣说，世宗继承圣明先帝的德业，天下仰慕教化，无为而治，边疆顺服。但他宽厚待下，优柔寡断，使太和年间的风气衰落。若与汉代相比，大约如同元帝、成帝、安帝、顺帝之流吧。